神的子民必须持守真道，忠于神的圣约，至死不渝。所以在苦难逼迫中，更应该忍耐和勇敢，绝不妥协，神一定会施行拯救的。欢迎你收听但以理书的研读，由李崇恩播音。
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8-21节。但以理书第一章第八节这样说：但以理却立志，不以王的膳和王所饮的酒玷污自己，所以求太监长容他不玷污自己。在这里呢，立志直接的翻译就是放在心上，玷污是指呢成为污秽不洁净的。但以理认为享用王的膳还有饮王的酒呢，这样是会导致自己不洁净的，所以呢他就下定了决心啊，不要享用这些的饮食。那为什么但以理认为这些饮食会导致自己不洁净呢？哎，研究圣经的学者呢基本上有两个的看法。第一个看法，王的食物一定呢是先祭过偶像才呢给人食用的，就连王他所喝的酒呢也会先浇奠一部分在拜偶像的坛上，所以呢但以理就并不愿意享用这些的饮食，免得和偶像相交和来往了。第二种看法，王的食物含有许多以色列人认为不洁净之物，例如猪肉马肉，如果但以理享用这些食物就会干犯了摩西的律法，因此呢但以理绝对不愿意这样做，所以他向太监长发出了特别的请求。其实但以理这样请求呢，不单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他的三个朋友。神看顾但以理，让他在太监长面前蒙恩，但不过呢太监长对这件事情还是存有一些的忧虑的。在1章第10节中，太监长就提到，那如果但以理和他的朋友们不享用王所赐的饮食，那他们就可能因为吃的不好啊，会变得瘦弱干瘪，面如茶色，无精打采。那我们要知道中东的国家和我们国家的传统呢是很相似的啊，都是认为多吃一些好的膳食，尤其是富有脂油的珍馐美味呢，那么身体呢就会肥胖，而肥胖呢就象征着一个人的强健了。所以当时太监长就认为，如果但以理啊他们只是吃素菜，一定就会因为脂油不足面黄肌瘦，如果让王看到他们这种情况啊，就一定会相当的不高兴的。既然知道太监长有这方面的忧虑呢，但以理就只好转向官职比较低的委办来向他求帮忙了。在1章11-13节就说，但以理对太监长所派管理但以理哈拿尼亚米沙利亚萨利亚的委办说，求你试试仆人们10天，给我们素菜吃，白水喝，然后看看我们的面貌和用完善那少年人的面貌，就照你所看的待仆人吧。那这里提的素菜是指呢由种植而得的食物，例如大麦的籽粒还有豆类。素菜呢其实也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它象征着圣洁，反映出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就下定了决心，要在污秽的环境中继续持守圣洁。好了，事情的发展结果如何呢？在1章15-16节就说，过了10天，见他们的面貌比用完善的一切少年人更加俊美肥胖，于是委办撤去派他们用的膳饮的酒，给他们素菜吃。 俊美呢，原来是更好的意思。在这里是描绘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红光满脸，发出呢相当健康的气息。肥胖呢，是指他们哇身上的很多的肌肉，体格呢相当的结实啊。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看起来比吃完善的年轻人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强壮，奇怪吗？到底是为什么呢？是因为他们吃的素菜，喝的白开水吗？李崇恩认为呢，这些都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不是食物，而是这些人，他们愿意为了顺从神而付上代价，所以呢，得到了神的恩宠，神大大的赐福给他们。弟兄姊妹，让我们想一想，我们愿意为了顺从神而付上代价吗？那有不少人会说，我愿意顺从神，但是呢，如果哈、要我付出代价吗？哎呀，这一点倒是要让我先去想想。比方说，公司的老板要我去欺骗客户，我知道呢，这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所以呢，我就跑去跟老板说，哎呀，老板不行，我不能够做这种事情。如果老板威胁说，你一定要照我的吩咐去做，否则的话，你不用再来这上班了，我要把你辞掉。那如果事情真的发展到这种地步，大概你说，哎呀，我也要先去考虑一下，是否真的要付这么大的代价。弟兄姊妹，你自己是怎样看，怎样做决定的呢？我呢就认为哈、为了顺从神的缘故，不管那个代价有多大，我们都必须付出的，因为这是神的要求嘛。面对这一些的抉择，让我们求神赐给我们足够的力量和勇气去顺从他。第一章第十七节说，这四个少年人，神在各样文字学问上赐给他们聪明知识，但以理又明白各样的意象和梦兆。这里的聪明知识就包括了巴比伦的学问，以及因为敬畏神而得到的聪明智慧。神是智慧的源头，他一定会把智慧赐给那些敬畏他的人的。至于明白这个词儿，在但以理书呢就出现了27次，是指着解诗和分辨意象以及梦兆的这种才能的。意象呢，本来是描写一个人魂游向外他所看到的东西，不是一般人肉眼能够看到的。这个词后来也包括了神的启示。至于梦兆呢，这也是神向人显明心意的一种工具，所以意象和梦兆的分别并不大，都是神启示的渠道。但以理得到神格外的恩典，除了精通巴比伦的学问以外，还可以好像其他的先知一样，透过意象明白神的启示，又有像约瑟一般解梦的能力。在一章18到20节出现了两个词语，术士和用法术的。术士这个词呢，源于埃及，描写在宫廷服务的魔术师。这些魔术师可以用法术把拐杖变为蛇，再把蛇变成拐杖，就好像出埃及记所记载的一样。简单来说，术士是懂得邪术的巫师。用法术以前呢被解作占星家，现在呢就主要被视为懂得法术的一些术士。术士和用法术的在巴比伦都被视为绝顶聪明的人，他们是智者，能够以奇异的法术去行一些普通人认为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是他们呢却比不上但以理，因为呢但以理拥有来自神的真正的聪明智慧。 在但以理书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到古列王元年，但以理还在。古列王元年是主前539年，但以理呢，他从主前605年就一直做官，到古列王元年。有学者以为这一节和第十章的第一节有所矛盾，因为这个地方说，波斯王古列第三年有事显给称为伯提沙撒的但以理。看来呢，但以理在古列王第三年仍然在世，而不是在元年之后就已经不在世上。事实上呢，一章二十一节是说，但以理到了古列王元年的时候仍然在，而不是说呢，他在这一年去世了。作者故意强调古列王元年，是因为啊，这一年犹太人从巴比伦回国了，所以呢，是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这是第一章八节到二十一节的内容。现在呢，我们就可以为但以理书第一章来做一个总结。这一章记录了四个犹太年轻人在被掳之地巴比伦被选入皇宫去服务，这为他们带来了第一个信心的考验。虽然他们很愿意接受巴比伦文化的熏陶，以及呢接受巴比伦的名字，但是他们却不愿意因为享用王的食物而玷污自己的生命。那在人生当中啊，食物好像占有了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就正如咱们中国人所常常说的，民以食为天，食色性也。对于被掳的犹太人来说呢，这些食物正是他们和巴比伦人的分水线，表明了他们并没有完全被巴比伦人所同化。那些忠于神的犹太人虽然在巴比伦为奴，但他们仍然要在吃的事情上表明自己呢是属于神的。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非常珍惜他们犹太人的身份，不愿意接受那些会导致他们丧失身份标记的食物。虽然摩西的律法没有禁止神的子民来喝酒，但是这几位年轻人却有拿细尔人的那种精神呢，不肯饮用王的酒，表明自己是分别出来要献给神的。那这一章指出了神要求被掳的犹太人在没有圣殿的巴比伦仍然要忠于神，遵守神的命令，以至于他们和巴比伦人呢是有所分别的。虽然他们身在巴比伦，但是他们的心却并不属于巴比伦的。今天的华人教会面对着一个很大的危机，就是信徒和非信徒之间的分别并不太大。很多信徒除了参加主日崇拜之外，在其他的各方面和非信徒呢看来都是这样的相似的，就难怪非基督徒觉得，哎呀，你们基督徒根本没什么特别，所以他们也没有这个必要去成为一个基督徒了。当信徒完全的属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他们就没有能力去影响改变这个世界。那么信徒应该怎样做才可以影响世界呢？信徒需要把自己的心完全的交给神，让神来掌管，让神来做工。这样呢，神一定会帮助信徒呢走在他的心意当中，成为彰显他荣耀的出口。我们看到但以理还有他的三个朋友为了保持他们的身份而付出了代价，冒着丧失前途和生命的危险。好了，我们呢，我们是否也愿意为了信仰和基督徒的身份做出同样的牺牲呢？为什么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愿意冒着各种危险而仍然要忠于神，不让王的食物玷污自己呢？这是因为他们深信他们所侍奉的耶和华是全地的主宰。虽然他们被掳到巴比伦，但是神仍然掌管着一切。神的能力不会局限于耶路撒冷或者是犹大全地， 神的能力可以伸展到地球上的每一个角落。今天，我们也应该这样的去相信神的，并且也要学习像他们一样靠着神去胜过人生的种种考验。在但以理书的第一章，我们看到但以理和他的三个朋友因为忠于神而蒙福了，他们的福气包括了在太监长面前蒙恩，他们的体格健壮，他们聪明过人，他们受王所赏识。这并不是说每一次当人忠于神呢，都会立刻的得到赐福，得到这个环境的改变，特别是物质方面的福泽，不是这样说哈。但问题是比较可惜的就是有不少我们现在看到的传道人都似乎强调了，只要信徒你爱神呢，神呢一定会在物质方面呢大大的赐福给你。其实在约伯记当中呢已经指出这种论调的错谬，因为一个爱神的人呢原来也可以家徒四壁空无一物的。我们爱神向神忠心，不是为了之后得到更多的恩典，更多的福气更多的赏赐，而是因为神绝对配受我们的爱，我们也只能够对他尽忠。所以这不是一个我们去向神去交换的一种的做法，一个的条件。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在未来的日子当中更努力的更积极的去学习怎样去爱神，怎样的忠于神吧。
但以理是旧约圣经里的一位出色神仆，还年轻的时候被掳到巴比伦，在那里他敬虔的生活受到了重大考验，可是他仍然保持忠诚。让我们跟从但以理的脚踪，做一个忠诚的神仆吧。真道分解，与你共勉。